比如说龙人一百部外，林爷文瑞本所不见了，何况再问，好像耳朵聋的人在百步之外听这个小蚊虫在百步之外在叫啊，连看也看不到啊，别说是要听他的声音了。哎、啊，这就是弗罗奴代表声纹人直断我知，直破我知，断剑撕破出三剑，可是法之还存在住，所以对佛的微妙法音啊，他还是不见不闻。耳朵聋的人，这就是表示他还没有大圣佛法的智慧，不闻大圣佛法。百步距离很远，就像声闻人他直到三百由旬的化城暂时休息的地方，距离佛的五百由旬的宝所啊还有相当一段距离，就是要破法执乃至能破我法而知的这个智慧也要把它空掉，那就有一段距离，好像百步之外啊、嗯。那么所以他点见也见不到，跟谈不到，是要听到他的声音了。这就像佛在华严会上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这个佛的境界啊，声闻人纵然在座啊，如聋若哑，听不到这个报身佛说的这个圆满大法啊，这个发现的大法他听不到，就像聋子啊，因为听不到也见不到佛的报身，千丈卢身鲁身他见不到，声闻人见到的佛只是丈六金身的老比丘像啊，所以他眼睛看不到报身佛，那么看不到有就无从赞叹了，所以如聋啊，如哑啊。那么因此之故，他说这个声闻人纵然听到前面的大法第一义谛，可是还是不了解的啊。接下去他就说，佛虽宣明令我除惑，今又未想思议究竟无疑惑地。佛，你虽然过去先说佛法啊，显明这个出世间的妙法之理，那么使令我这些声闻人能破人我知，把三界内的见思烦恼见惑八十八识四惑八十一品都破了，除惑，惑就是烦恼，就是指三界内的见思烦恼，令我断除三界内的见思惑，超出三界，破除人我知，成为阿罗汉。可是我现在呀、对佛前面三卷经文讲的理，尤其后边的七大周边啊，我还是不能够详细的体会啊，他的义理我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，不能说我没有疑惑。今有为想思议究竟无疑惑的，今我到现在还是有，还是不能详细体会佛所说的第一义谛之理。这个第一义，思义就是此义，此第一义谛之理呀、我还是不能够完全了解啊，我不能够究竟彻底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不能没有疑问，不能没有迷惑，因为它的法执存在呀、就有迷惑，就有疑问。地就是所在，他还不能够没有疑问啊、没有迷惑的地方。但是说他自己身为人啊，这是阿罗汉国的人大致都是如此啊，叫做人我之断了，法之存在。世尊，如 南壁，阿南背，虽在开悟啊，喜乐未除。嗯，那像阿南吧，师尊呢，就像阿南吧，如阿南背，像阿南这一辈有学的人，阿南听前面三卷经文，他是以凡夫的见识来听，现在开悟了，也不过是正道出国。阿南在三卷经文完毕开悟，就是正出国，断见惑三十八十八十。可是三卷内的思惑还存在呀，八十一品思惑，他丝毫还未动，所以他虽然是开悟了，悟境虽然很高，可是他的烦恼还没断呢。习是习气，乐是烦恼，乐指三界内的私货，私货八十一品，三界内的私货就是乐，乐就是烦恼。习指根本无明，根本无明的习气还存在啊，因为他的三界内的私货就还没有破了，别说是根本无明最细的习气了。那么他只是顶多断见惑而已啊，那么可见他虽然是悟，体悟到这个境界，悟境很高，可是他还没有把烦恼断除哎。接着说他自己证阿罗汉果的这一辈的人，我等会中登无漏者，虽尽诸漏，经文如来所说法音，上欲已会，这是指已经证阿罗汉果的声闻人，我富罗诺自身等跟他同类证阿罗汉果的人，就是破除人我之法之还存在。我在这个大会之中啊，所有已经登无漏的漏，指三界内见识惑，三界内的烦恼，无漏。就是把三界内的见惑八十八识、思惑八十一品都断了，就不会再落入三界，生死已了了，人我之破除了，登无漏就是破除见思而超出三界，登上出世间圣人的这个地位，叫做登无漏。则这一类人，我们这些证到阿罗汉果的人，虽尽诸漏，虽不尽至此。虽然是已经说在三界内的烦恼是断了，诸漏诸很多，见惑有八十八识，思惑有八十一品，所以叫做诸漏。虽然已经把见惑八十八识、思惑八十一品通通都断除了，可是现在在这里听佛所说的法音虽然是听到佛的说法，经文如来所说的法音，善意已回啊，我还尚且还在哪里怀疑啊，还不能够完全明白。于缠缚的意思，缠住了，尚且被这个法之缠住了，不能够了解，所以有疑。回是后悔。富罗诺为什么后悔啊？他后悔从前亲近佛法的时候啊，没有依大乘佛法修学，没有一下子开始就行菩萨道，开始学的是声闻法断见思惑。我如果那个时候就开始修这个出世间的大乘佛法，修一佛圣，那今天对这些问题我就可以解决了，我就不必再问，一听就明白。原因在哪里啊？法智已经断，行菩萨道要断法智，法智断了，这些法他一听就懂，当然就不会有所怀疑，更不必后悔。现在他就后悔，一开始赶快要断烦恼了生死，得少为足。那么没有在大善佛法上下功夫，所以今天纵然听到这个地义地之理呀，还是有所疑，很后悔当时一开始没有修大乘佛法，今天才会使之对这个地义地之理还不能真正了解。 这两方面比较起来，俄然是比较所知障轻，所知障轻，烦恼障比较重，烦恼障重啊，断惑比较难，所知障轻啊，悟离比较快，他所知障不是完全没有，但是比较轻，所知障轻的缘故，一听懂了。道理了解了，能够顿悟啊，可是他烦恼障重啊，这个烦恼不能够一下子断除，要慢慢来，所以阿难能开悟啊，喜乐未除。那么富罗罗呢，富罗罗这一类人呢，他是烦恼障轻，所知障重，刚刚相反，因为他烦恼障轻啊，他断惑容易，很快就把见思惑断除了，可是他所知障重，法执重啊，所知障重啊，闻声离觉得比较难了解，所以他还有怀疑啊。那么看他下面的问话，就是完全在法执的范围之中，在哪里打转，没有办法当下体悟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两位圣者，我乃是烦恼障重而所知障轻，所以能顿悟而烦恼未断。富罗罗这一类阿罗汉，他是所知障轻，所知障重而烦恼障轻，烦恼障轻所以断惑，超出三界；所知障重，所以对于佛所说的高深之理呀，第一义谛还不能够当下开悟。原因就在这里啊，不要以为哎，阿难才是刚刚证到诸果，他怎么能够顿悟啊，他怎么能够开悟，而富罗罗已经证阿罗汉果，他为什么还有疑惑啊，彼此的障的情况不一样，所以有这种差别啊。声闻人虽然是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，可是他听到高深之理呀，他还有疑惑，不能够体悟。那么所知障轻的人一听他顿悟了，可是他烦恼，因为烦恼障重，所以烦恼还没断，原因就在这里啊。那么因此接下去说的话，注重在破除法执。接下去富罗罗的问他有两个问题，先看第一个问题。师尊，若浮世间一切根尘印触戒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，云何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，次第天流终而浮实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又至以下是第二个问题，先说这个第一个问题。富罗罗接下去就真正请问了，向佛请问，他的疑问要提出来。师尊呢，我有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按照前面经文所说，前面释迦牟尼佛你所说的这个第一义谛之理，这世间一切，一切总包括一切法根，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尘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那么里面就包含六识，印五印就是五蕴，心经的五蕴，皆空的五蕴，旧义叫做五印，阴字阴阳的阴要念作印，遮印的印啊，就是由这个色受想行识五法遮印住自己的自性，不能体悟本有的自性啊，即去五法盖覆真性啊。那么这个印是盖覆意，蕴是即去意，这两种合并起来说啊，意义就更明白。世间所有的六根六尘五蕴十二处啊，十二处就是六根六尘，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等等，一七大等一切诸法 啊，既然前面经文所说的道理，这些四科七大通通当地就是如来藏，皆如来藏清净本然，通通当地就是本有的如来的真性啊，众生的如来性含在这个第八无来识之中，所以叫做藏起来一样，叫做如来藏。既然这些法当体就是如来藏性，它本来就是清净本然，本然本来如是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什么样子啊？清净，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，本来就是真如的自信啊。既然本来就是清净本然的自性，一切法当体就是，云何佛山山河大地诸有为相？为什么突然之间升起这个山河大地的一些有为事项来啊？这一些有所作为的事项之法，由此从过去一向到现在乃至将来，次第千流，千变流转，没有停止啊。万物有成住坏空，世界有成住坏空，万物有生住异灭，人生人有生老病死，这都是在牵流。万物的牵流就是生住异灭，世界的牵流就是成住坏空，人生的牵流就是生老病死，他们次第就是这样按照寒流次第的，先生然后慢慢老，老了生病然后死，万物都是生住异灭，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都是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，就这样按照恒由次第的规律，它在哪里轮转不息，不曾停止，终而复始，结束了从头再来。例如人死掉了，终又转身了，死啊，世界坏了，成空了，终又慢慢成了，住了啊，又死啊。万物也是如此，世界也是如此，人生也是如此，生住异灭，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，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就这样子流转不息，没有停止，终而复始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疑问啊，既然万物当体就是藏性，它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成为由这个成住坏空、生住异灭、生老病死这样子牵流的形象，这些事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个疑问呢，他的看法就是理跟事相违，事项的事跟理相违，真如自性，如来藏性，清净本然理，突然升起有这个种种的现象，有生住异灭等，这就是事。事相跟理心呐、啊、相违背，这个没有办法了解。这就是弗罗诺第一个问题。这个第一个问题呀、这部经传到中国来，在这个问题上开悟的有一位法师，宋朝北宋前端，在宋真宗的时候有一位紫玄法师，长水紫玄呐、紫啊，这个孔子是紫啦、玄呐、就是孙运轩的那个轩啊，长水紫玄法师，他是属于华严宗人，就是贤首宗了，他跟他的师父冯勉法师啊，学习这个贤首的教理。他喜欢楞严经，他读楞严经读到这里呀、大起疑团，觉得是啊，清净本然为什么突然之间升起这个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来，很奇怪，因此他的疑心大起呀，看不下去了，必定要先把这个问题先了解。那么他就觉得这个问题得要找宗门下的禅师参禅的人才能够 解开这个结啊。当时啊，跟他同时比较先一辈的这个狼牙山的慧觉禅师啊，当时含富盛名，开悟是个大开大悟的人，含富盛名经常在狼牙山说法，因此他仰慕狼牙山慧觉禅师啊，他想这个问题，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了解啊，我这个疑团我想只有找这个禅师来破。他就到狼牙山去啊，想要拜访这个慧觉禅师啊，求破这个疑团。他到了狼牙，正好慧觉禅师在上堂说法的时候，因此趁这个机会他就出来问，到这个慧觉禅师在座前请问我请问禅师，我有个疑团啊，我请你解开啊，是不是可以问呢？这个慧觉禅师答复说：“你问吧。”紫轩法师就站出来请问说：“啊，清净本然啊，缘何不生三河大地呀、啊？”这个慧觉禅师听到他的问话，不假思索，当下大声的说：“清净本然啊，为什么不生三河大地啊？”大声一喝，开悟了。开了啊，还是原文，还是原来的文字啊。这个同样的话疑问的是清净本然，缘何不生三河大地，这是疑问。可是他的答法，哎，清净本然啊，为什么会有三河大地啊，一样的话，一样的话，他为什么开悟啊？这就奇了。这个开悟的境界啊，只有现代啊，用现代的新标点可以表现出来啊。紫玄法师的问法用疑问号，用疑问号，哎，清净本然啊，云何不生三河大地啊，下面用个疑问号，耳朵画个耳朵疑问号。慧觉禅师的答法，哎，清净本然啊，云何不生三河大地，下面用叹号，用惊叹号。你用惊叹号，这个道理就表现出来了。哎，云何？怎么云何？你当下就体悟了，体悟了这个云何不用解释，这一喝体悟，悟了就不用再去提究，当下就是。所以当时啊，紫玄禅师他是本来是个法师了，开悟之后啊，他当下心里非常的满足啊。对于这个慧觉禅师的这个为人之处，他非常欢喜，很钦佩，他就想要当他的弟子啊，所以他当下在慧觉禅师面前就说：“愿至金瓶”，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当你的侍者，我要当你的侍者啊，奉侍你老人家。哎、慧觉禅师是非常开明的人，他真是开悟了无我相。他不会执着说，哎，这个人在我座前开悟的，是我的弟子，我就收揽在我的座下，不让他回去。他没有这种心，他当下就告诉紫玄禅师说：“你众沉寂久矣呀、啊。”他本来是贤首宗人呐、啊，贤首宗这一个三十五教之理，宋初啊已经很衰落，很衰落。在宋朝初年，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位冯勉法师在哪里讲贤首宗，等于是没有人呢、啊。那么他是冯勉的弟子，假如今天紫玄在慧觉座下开悟之后就跑到慧觉的这个法统里面去，不回去弘扬他的贤首宗的话，很可能贤首宗的教理从此而斩，从此就切断了，后边没有人了，没有人继承下去，没有人弘扬的话，贤首宗恐怕从此就要成为历史的东西了。所以慧觉禅师他非常开明，他说：“你贤首宗已经沉寂多时了，已经是在世间上不容易听到这个名词了，你如果跑到我这边的话， 那你前手端后边没人，这不好啊。佛法要平等弘扬啊，不要因为你在我这里开悟，你就要继承我的法单，你回去弘扬你的先手啊。他本来愿意当他的弟子紫金瓶，哎，这个慧觉禅师说你回去吧，回去弘扬你的先手啊。所以慧觉禅师功德真大啊，了不起的人物。古代祖师啊，都有这么大的胸襟，哎，都是这么伟大，不像现代人很会画小圈圈，画圈圈，这里画一个圈圈，那里画一个圈圈，跑进圈圈跑不出来，他那个圈套你不能进去，进去了跑不出来了。现代人很会画圈圈，哎，所以这是不好的。佛法不是这个样子，看看古人，不要看其他的。我们讲到这里就看慧觉禅师，琅琊慧觉的这种的表现千古尊崇啊。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该五体投地顶礼。我这个话不是今天才讲的，我这个话在四五十年前就看到的，看到慧觉禅师的这种举动，他叫子玄回去弘扬他的先手中，了不起，太了不起啊！我竖起两个大拇指赞叹他，了不起。因此子玄禅师就尊啊，恭敬不如从命呢，就回去自己的地方啊，继续弘扬他的贤手宗。因此他回去之后，他从楞严经开悟啊，就从这个地方开悟，回去就注解这个楞严经。他注解楞严经就叫做楞严经啊，一书注经。后来啊，因为他住在长水寺，人家不敢称他的名字，不敢称子玄，就称长水法师啊。那么对于长水的著作注解的楞严经的书，人家称他叫做长水书，长水书千古闻名啊啊。可以说楞严经能够普遍弘扬开来，子玄长水子玄禅师有大功的，由他著作这一部楞严经的译书流传下来。从宋朝宋真宗的时候啊，子玄禅师这一部注解出来之后，凡是讲楞严经的大家都是以他的译书做标准啊。这个译书的流传一直经过南宋、元朝、明朝，到了明朝慢慢的百家争鸣啊，有许多人都在著这个楞严经。那么好像这个长水书啊比较沉寂下来，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位钱谦益，就是啊，他的别号叫做木斋啊，钱木斋，牧师的牧呢，长羊子那个牧啊，钱木斋他著一部楞严经书解蒙抄，他这个书就是长水书，他扶植长水书，以长水的书为纲兼采其他的注解，而他自己把他有的时候也补充自己的意见，叫做蒙抄啊，简称就是叫做钱穆斋的蒙抄。他这一部蒙抄出来啊，别人我不知道，太虚大师很赞叹。太虚大师他就曾写文章表现说，这个蒙抄啊值得一看啊，需要把它研究，要给太虚大师下笔定论，认为可以看的不容易啊。楞严经注解那么多，七十几家了，可是太虚大师说虽然有那么多注解，他说真正成为一家之言那只有正脉跟文句。明朝啊万历年间的这个交光大师的楞严经正脉书，跟明末清初的藕益大师四大师之一的藕益大师的楞严经文句，他说只有这两部成为一家之言啊。不过他还是比较近于文居啊， 对于镇脉里面常数固然很多，也有一些瑕疵。他对于他的瑕疵，他也不客气的一一提出来啊说明。所以显示这个长水的悟境，就从这个地方开悟，从弗罗诺的第一个疑问里开悟，我觉得释迦牟尼佛实在太慈悲了。他对于弗罗诺的问法呀，他没有将把他的问法回敬他，他答复的时候并没有说亲近本人了，为什么会生三头大地啊？假如真的这样子的话，楞严经就没有了，就也许就到此为止。因为他对于这个弗罗诺的问话呀，他是细细的解释，真是大悲，是大悲心的流露啊，大智慧的表现，他一一细细的加以解释，假如没有后文的解释啊，我想长随当时被狼牙这一反问也未必开悟。他就是因为后边前后文都看得很清楚很熟了，后面佛的答复也看得很清楚了，所以给这个狼牙一反问呢，他反而是体会了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大家都会下功夫去体会的话，我们现在就看看吧，看看这个三佛大帝诸有为相，都是这样子啊，现在看起来都是俨然事实，可是为什么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清净本然？这么我们的三佛大帝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到清净本然，原因是没有狼牙的反问。不但没有狼牙的反问，我们根本没有疑问，我们根本没有疑问，他怎么能够开导啊？我们都认为现在就是我们这样就很好了，蛮不错了，这个世界蛮好了，把都要过假崩了哦。老公也关心过情商了，跟他安利过一年了，根本忘掉啊，所以等于是行尸走肉啊。这是佛说的可怜悯者，我们这些可怜悯者，所以没有紫玄禅师的这个开悟的境界，也不会有狼牙来反问。这是当时紫玄禅师他就从这个弗罗诺的第一个问题上开悟。弗罗诺他的问题就是说，明明现在看到的就是三佛大帝，佛说的非因缘非自然啊，当下就是藏性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是理。可是理跟事啊好像还不能会通，理归理，事归事啊，清净本然归清净本然，三佛大帝的牵牛啊还是在哪里牵牛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这个后边佛有一一解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接下去，第二个问题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，沾染常住。单音号里面就是表示前面佛所说的话，有前面第三卷啊，七大周遍的这个话啊。既然沾染常住呢，是指若地性变，云何融水啊？水性周遍，火则不生啊，复云何灭？水火二性俱变虚空，不相连灭。世尊，地性障碍啊，空性虚通，云何二俱周遍法界，而我不知是亦有亡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顺着这个文字看就可以了解，这个文字不算深啊。还有呢，第二个问题是佛如来你说的地水火风啊，它本性都是圆融的，都是周遍法界的，都是沾染常住的，这个前面在七大周遍里面都说过的，不必再细说。师尊啊，我的问题是地性变怎么能够融水呀？ 地性周遍的话，水怎么能够周遍也融在地里面呢？ 水性周边的话，火就不能生了，因为水火不相容的啊。这个如果火碰到水的话，就要灭掉的。怎么能够说明说是水火两种性同时周边？有水的地方就有火，有火的地方就有水，他们怎么样能够互融啊？他们同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不相离灭啊？啊，火碰到水的时候为什么不会被灭掉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师尊呢？还有地性是障碍的，空性是虚空的，云火两种都周遍法界呀。啊，而我婆罗诺对这个道理示意，这个道理我不知所归呀，游王就是所归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来了解这个道理。然后唯愿如来玄牛大师开我迷云呐，集诸他众，希望大家这个佛能够开导我们大家的这个疑问啊。作是一一五体投地，听卡如来无上慈悲，这个没有说完的，留下次再讲啊，小哥。